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在属灵的这种世界里面，他就有他自己的欠缺。
有一句话就是说，罗马选择了统一，加利利选择了陪伴。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讨论，或者说我们正在跟进的是一个非常热的热点，也是最新的热点。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他已经逝世了，享年88岁。
对，
对。
对，我们从教宗方济各本人呢，也聊了聊天主教的教宗制度，以及教宗制度的选举制度，以及天主教在选举和法律方面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哈，我们是基督教啊，但是广义的基督教里呢，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基督教，也就是新教、
新教、对、
更正教哈，还有什么呢？还有天主教和东正教。我们说了天主教，说了基督教，还没有说东正教哈。当然这肯定不是我们这短短的节目可以说清的。我们只是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下，大家略微知道一个脉络，就你自己去网上去补这些知识啊。这个就不得不说到天主教的历史。天主教它其实它是从初代教会开始，也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建立起来，圣灵降下哈。天主教始终认为他们是从彼得手中接过来的权柄。大家都知道耶稣的弟子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那位彼得，通常爱把他叫为耶稣的大弟子啊，彼得。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的教宗。我们之前节目里都说过嘛，基督教是在公元四世纪初被君士坦丁才平反，再从那个非法宗教里解放出来，到了狄奥多西才把它列为国教的，那就在罗马，教廷就是在罗马开始的，对吧？这是主后300多年的事情哈。后来罗马一分为二，
迁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
伊斯坦布尔。
对，那个时候叫君士坦丁堡，也叫拜占庭。
对，他为什么要迁到君士坦丁堡呢？因为那个地方更接近尼罗河的这个农业区。从那个整个的那个区域来说，农业比较发达，它离希腊非常近。就是希腊文化对罗马帝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它距离埃及是比较近的，它相对来说，埃及一直是这几个帝国的粮仓。
对，
就是在希腊时期，在罗马时期，它都是粮仓，它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再有就是地中海周围这一带的商业也是比较发达的。现在
还有一个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个地理位置啊，
易守难攻，因为它是在海边上，
得天独厚。对。
今天我们看啊，伊斯坦布尔的繁华程度、文明程度，怎么可能和西欧去比呢？不可能比。但当时西欧是一片蛮荒之地，也就是罗马之外哈，再往西再往北，不管是现在的什么德国啊、法国啊，那当时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那一片荒蛮，那都是一些蛮族居住在那里，既没有文明也没有文字，他用的都是习惯法，所以真正的文明在东边。那么在主后330年哈，君士坦丁大帝呢就把罗马的首都啊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哈。
对，就拜占庭嘛。
对，就是拜占庭，所谓的新罗马。那么自然在这儿又产生了一个教廷。那么到了主后395年的时候，狄奥多西一世呢，他又把罗马给分成两个国家了。其实在君士坦丁之前就是东西罗马，是在君士坦丁手里把它给统一了。那么到了狄奥多西一世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帝国呢就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分治了两个儿子，于是就有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的这个首都最开始是米兰，那么东罗马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么自然就产生了两个教区，也就产生了两个教廷，就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自然就形成了两个教区哈，也就东罗马教区和西罗马教区。那么也就是说它其实出现了两个，一个叫做东方教会，一个是西方教会。那么到了公元5世纪的时候呢，罗马的主教就是教宗嘛，他认为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他开始就说他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那么他自己就觉得他有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权柄。东方他们则倾向于当时的5大教区，也就有5个牧首，分别是罗马，刚才我们说过了，君士坦丁堡这也说过了，还有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埃及，还有安提阿我们都很熟悉的，还有耶路撒冷， 他们认为五大教区是合一制的，大家是平起平坐的。
嗯，
那么罗马教宗呢，总觉得自己要位置更高一些。他们两边主要的不一样在哪？不一样呢？其实罗马教廷这边主要的用的是
拉丁文，对，
而东正这边一直用的是希腊语。
希腊语，
他们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嗯、那么。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在教义上的争执，在教义上的争执就成了一个分裂的种子。
嗯、
这个教义上的争执，海伦以前还给我讲过，其实就是一个字。
对，嗯，罗马帝国在公元四世纪末分裂之后，东西两部分呢，它在刚才你说在语言上啊，
嗯、
在教育上，在文化传统上，其实社会啊、政治层面啊，其实都是很多的差异。
两个国家的关系，两个国家的实力啊。对，因为西罗马很快就灭亡了嘛，
对，它都被蛮族占领了，它、
嗯、
就分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对，
也还有语言，就是一个拉丁语还有希腊语，在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分化。那西部的罗马教会呢，自认为是彼得的继承者，
对，
而且坚持认为在五大教区当中他是居首席地位，
对对对。
那东部的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呢，是在东罗马的支持下和罗马教廷啊是分庭抗争的、
嗯、是的，
他一直在战争、
嗯、因为人家东罗马一直到十五世纪才灭亡
。对，但是在十一世纪，就1054年，加上教义的这个分歧，就那个和子论哈，
嗯嗯、
终于在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
对，
就是分裂成了
互相绝法，
对对，分裂成天主教和东正教。
因为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那个西罗马的教宗啊。
嗯，
就是叫利奥九世，他派个使节团跑到那个君士坦丁堡，
嗯，
人家正在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那个正聚会呢，他跑到人祭坛上放了一个绝法令，
哎，
那这边也没客气，立刻也给那边一个绝法令，就是这个东西罗马的教宗互相开除对方教宗的教籍，绝法令就是我开除你的教籍嘛，
是是，
就互相开除对方教宗的教籍，
嗯，
这一分啊。
就是1000多年，
对，
嗯、
一直到1960年代，他们才互相承认，
才互相承认，
对，这个就后话了、
嗯。
也就东正教从此以后就和天主教分道扬镳，他们分别在东西罗马这两个地方。
嗯，
当时的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这个地方，也就是君士坦丁堡这个地方、
嗯，
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呢，他们认为他们就是罗马，他们从来不认为罗马是罗马，他们认为这地方才是罗马。
嗯，
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东正教就是这样由来的，
嗯，
大家要记住，他们从语言上来说，他们继承的是希腊文化，
对
对，也是以希腊语为主的，
嗯，
那么到了1453年呢，被奥斯曼帝国给攻陷了之后啊，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啊，基本上就终结了。
对，
那么这个奥斯曼帝国，虽然它是一个穆斯林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哈，
嗯，
它攻陷了这个君士坦丁堡之后呢，它并没有把东正教给灭掉，它允许它存在，
嗯，
但是在很大的地方给它限制，比如说税收啊，
纳税，
比如说社会地位啊，
嗯，
给它非常非常重的
这个，
你要不能皈依穆斯林，
嗯，
那你就要承受非常大的赋税，
对，你要交税。
啊，对对，这就是东正教的它的这个起始哈。
嗯，
我们再往后说哈，又过了一两百年，天主教也进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期，我们把它叫宗教改革时期。
嗯
啊，那么天主教本身的统治，它在教义上走的一些错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它内部就出现了改革者。
嗯
啊，那么当然以马丁路德为首啊，马丁路德、慈云里这些人作为宗教改革家，
嗯
啊，包括我们都知道的加尔文啊，
嗯，
那么他们就在天主教内部就发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嗯，
那么这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呢，就有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的产生，
就是天主教内部嘛，因为宗教改革，
因为宗教改革之后，那么他们就从天主教里分裂了出来。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嗯，对，我们好像如果客观的用历史的词语来说是分裂的出，但如果你采访马丁路德的话，他一定
归正。
他说我们是回到使徒式初期教会，
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个从一个角度上看是完全正确的，
嗯嗯，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次宗教革命，
是 是，
对吧？不是说把前面全部否定了，
对的，对的。
它其实是一次改革，准确的说，真的是一次归正，就是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基督信仰的正确教义上来。
嗯，
那么从他们开始，一直到后面的清教徒运动，
嗯，
也到后面的改教运动的一步一步的进行，
嗯，
有了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会，
教，
也就是新教教会。
对，嗯，
这就是天主教。你看，他陪伴着他从最开始的初代教会，
嗯，
一直陪伴着东正教会，到今天的 我们的这个新教教会啊，我们从世俗历史上来说，它的历史是最长的。当然啊，我这里还是要再强调，用我们新教的神学观点来说，我们从来都不是从他们里头分离出来的，
对，
是他们走偏了，我们又归正了。
对，
啊、
我们都是在，
我们都是源于初代教会的，
初代教会，
我们都是源于初代教会的。对，
对，
但是你要从教会史上来说，确实这些教会，你包括这些浸信会啊，
嗯嗯，
包括我们说的现在的宣道会啊，它都是从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
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梳理一下所谓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到这个新教的历史啊。
嗯，
在这里头就必须要提到我们今天的说到的这个人，就方济各。在介绍他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耶稣会的修士。
嗯，
啊，他是出身于耶稣会。那么耶稣会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不得不去聊到天主教内部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叫做修会。
对，
啊。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修会啊，
嗯嗯，
有道明会，有方济各会，有奥古斯丁修会，
嗯，
也有耶稣会啊、
嗯。
大家注意哈、啊，这个方济各他不是方济各修会的，
嗯，他是
耶稣会的，
耶稣会的，
他是耶稣会的，
对
对
对，对。
那么关于这些修会呢，它的历史啊也都非常的长哈、啊，我们也不可能一次就能够说清楚的，
对，
我们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我来介绍一下，那个我们都知道的道明会啊。方济各会啊、
嗯、
还有奥古斯丁会。
嗯。
那么道明会呢，它是公元1216年成立的。那它创始人就是圣道明啊。
嗯。
那它的代表人物那就是神学大拿托马斯阿奎那。
嗯。
也就是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嗯、
对。
对。道明会其实是在神学研究上他们是比较倾向于神学研究的。
嗯。
他们也算是这种乞丐修会了。就这种这三个老的修会都算是乞丐修会，就是要讲究的是他们讲究的是守贫，对吧？道明会强调的是神学研究，
嗯，
那么圣方济各会呢强调的是关怀和博爱，
嗯，
自然神学这些东西，两个基本上是同时代的，就是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基本上是同时代的。那么再稍微晚一点就有了奥古斯丁会，奥古斯丁修会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修会，
嗯，
这个修会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在成立之后的三四百年吧，这个横空出世了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对，
所以马丁路德是从天主教修会出来的。
而马丁路德的一个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解散修会，
对，
他解散修会，解散修道院，
嗯，
让修士
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
对，让修士和修女各自结婚，
各自结
婚。那么我把这三个修会都介绍完了，道明会、方济各会和奥古斯丁会，对吧？
嗯，
那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位方济各出身的耶稣会吧。
对，这挺别扭的哈。
对，
今天的教宗叫就是对方济各，但是他却是耶稣会的。
对，
其实所谓的修会，就是我们知道天主教，修就是隐修传统是在大概三世纪、四世纪就已经有了。
他们是从沙漠教父的那个修道的那个思想进一步。
最早的修会其实叫本度。
对，
所以有个本度修，
所以本度多少代
会规16了都，
对，
本度会的会规，然后慢慢发展出很多修会来。
是的，
那耶稣会比较独特，其实耶稣会成立的很晚，它是在马丁路德改教的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
，为什么？
宗教改革运动对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批评，他们也意识到很多是他们确实内部有问题。
对的，
对，
它是一个天主教内部改革的一个产物。
对。
对，所以耶稣会是1534年是由伊纳爵·罗耀拉和方济·沙乌略还有一个叫博铎·法波尔这几个人共同在巴黎成立的。他的目的呢是出于反宗教改革的需要，他重视神学教育，对教会的忠诚度和向青少年传教这些就是完成这些他的目标嘛。但耶稣会最能让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哈，我们非常熟悉的，不是说今天的这个方济各他是耶稣会的，而是在历史上向中国宣教的最早进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他就是耶稣会的，
也就是大概
明
朝末期、清朝
初
期，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是耶稣会来传的。包括我刚刚说那个沙乌略，就是这个他耶稣会的传教人沙乌略，他都一心要想到中国来传教，当他没有登陆中国，最后真正登陆中国的是第一位
利玛窦啊，
是利玛窦，
对
对，
利玛窦、汤若望哈，
那都 都是后来 对慢慢的他们来到中国以后来带来了不仅仅带来了这个福音哈，他们更带来了这个西方的知识。
对，
因为我们刚刚说耶稣会是非常注重教育的，
是的，
而且经过中世纪这么千年的发展，西方的这种科学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列马窦莱他带来了这个几何原理，
是的
啊，然后还跟这个上海有一个叫徐光启，他是一个官员，对，然后他和列马窦一起翻译了这个几何原理，
几何原理，
嗯，
对，
好，
耶稣会的传教士除了给我们奠定了中国几何学的基础之外呢，他们还对我们中国的当代社会啊，
对，
产生过一些很大的帮助哈。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德国耶稣会的一个会士，他叫汤若望，
对，
他参与了中国的立法改革。
嗯，
那么在这个明
立法，你要说是那个立法，不是法治的立法，是指天文，
那是律法。
对，
他参与了中国的。就是立足于天文学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改革，但这不是律法，这是立法，就是农历阳历的那个立法。那我们都知道，在明代末期、清朝初期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我们这个立法其实是朝廷非常非常重视的。当时有专门的部门啊，相当于什么皇家天文台这样的部门，我们叫钦天监。
对的。
但是呢，当时我们这个农历立法啊，其实已经因为我们的这个天文学的这个知识比较落后，观察不行，那么它已经很不准确了，它指导不了农业，那么汤若望就把西方的这个历法就引进来，那么汤若望他本人他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常识哈，他带来了以后，他当时就提了一些新的建议，他认为他这个历法是更好的。有这么一个细节，当时朝廷还让他们搞了一次竞赛，就是咱们传统的历法和这个西洋的历法，你们谁能精确的算出来下一次的月食，或者是日食，很明显后来这个汤若望的这个历法是更精确一些，后来就在他的这个基础上，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位置啊，根据这个农业的需求啊，就制定了现在我们说的农历阴历哈，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原创发明，是根据汤若望带进来的西方历法 来制定的，对，
因为中国历法以前哈，就是在这个汤若望给我们的阴历之前，它是用什么六十干还有天干地支这种循环来算的。
我们说到了天主教的历史也好，我们说到了教宗也好，其中有一个论题它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大家永远都说不清，就是说罗马教宗所待这个地方咱们都知道，咱们也都去过哈，就是
梵蒂冈，
就梵蒂冈，梵蒂冈呢我们也说它是一个国家啊，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就它是一个很小的袖珍国家哈。
梵蒂冈国土面积仅有 0.44 平方公里，说白了就是几座教堂建筑和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的边缘就是国界。
那我们都去过，
对，
这个你要进这个国家是买门票进去，不是用凭护照进去，是要买门票进去的。但是它到底是一个国家呢，还是仅仅是一个特区呢，这是永远都说不清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国家啊，它就有一个特征，这个国家啊它有军队，它不是自己的原生的军队，教皇本身是有卫队的。但是哈勒，你知道他的卫队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不是从梵蒂冈的居民中子弟兵出来的，他们用的呢都是雇佣军。这么多年来教皇用的这个一支队伍呢，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卫队，都是来自瑞士的雇佣军，
是，
而且连着很多年他们都不换了，
所以我们去到梵蒂冈的时候，就是在梵蒂冈的门口，因为梵蒂冈教宗所在地嘛，在侧门吧是有卫兵把守的，
是卫兵把守
的，穿的特别的漂亮，
是吧？
颜色很鲜艳，
其实
他们就是瑞士人，
对，就是他现在的真的实用意义已经不大了，他更多的是一个历史象征
，
那么就又引出来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哈，你知道还现在我们一说瑞士就是和平之国，
对
啊，那个地方盛产手表和银行哈，怎么会有瑞士人作为雇佣军成为教皇本人的私人卫队呢？这其实是有一定历史的。瑞士它是一个高山之国，
对，
它之前它的农牧业都不行，但是它的这个人这个骁勇善战，而且他们对人很忠实。他们开玩笑说，为什么瑞士会有银行业呢？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当时在
因为教宗把那个给他们
了，欧洲啊，替各个宗主打仗，
对，
作为雇佣军，他们挣了钱以后要把钱啊寄回自己的家里去，他们就要用这个银行系统， 类似于银行系统。
嗯，
那么整个的瑞士的雇佣军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啊，就是骁勇善战，非常的勇敢，而且他们很忠诚。
嗯，
那么海伦，你知道瑞士雇佣军他们最有名的一次战斗吗？
不知道耶。
那么其实他们当时啊，不仅仅是给教廷当雇佣军，他们给各个王室当雇佣军，法王就雇他们这些瑞士的这些雇佣军当他们的这个私人卫队啊。那么让这个瑞士的雇佣军啊，瑞士卫队啊，一战成名的呢，其实是在1792年的法国的这个叫做杜勒立宫的这个战役。当时啊，他们是法王路易十六的私人卫队，就是这些瑞士的士兵。当时这个路易十六他们全家都被软禁在这个杜勒立宫里面。法国革命爆发了哈，暴民们，也就是这些革命的人们，他们就冲到了王宫。冲到了王宫的时候，当时的瑞士卫队呢大概也只有900多个人。那么早上呢，这个暴民和这个国民自卫军，也国民自卫军其实也都是革命支持者啊，他们就逼近王宫。当时的这个路易十六他就放弃了抵抗，他带着皇后和孩子啊就跑到国民议会去避难去了。那么瑞士卫队呢，他们就坚守着王宫，他们不知道国王已经走了。那么当时他们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这个暴民。他们据守宫殿，当时已经不是冷兵器了，他们已经有排枪
火药了。
对，那么最后呢，这900多人有600多名瑞士卫兵呢就阵亡，就最后他们是弹尽粮绝啊。就你想那10000人打900个人，对吧？你虽然不是冷兵器时代，但是那枪的威力和枪的准头都还差得很远，主要是还要靠人力嘛，对吧？
对。
那么这肯定是寡不敌众，最后呢，大概有600多名瑞士卫兵啊阵亡，或者是被当场处决啊。那么最后呢，这个瑞士卫队呢就被誉为是忠诚的典范，它也是西方军事史上这个殉职精神的象征。
1506年教皇儒略二世建了一支雇佣军，这支雇佣军雇佣的都是瑞士雇佣兵，
他们一直到今天
只听命于教皇本人，这是最开始叫瑞士禁卫队。
对，就是瑞士的这个雇佣军在欧洲是有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口碑的。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扯得有点远啊，就是搞成历史了。
对，我们从这个教皇的卫队又扯到了法国革命里头牺牲的那一支瑞士的卫队。
对，我们还是要回到教皇本身，毕竟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刚刚去世的教宗方济各。
对。
那其实教宗方济各，我们平心而论，他身上有太多的标签。
对。
其实大家也听到我们这样子想把他拉远点，把镜头拉向历史的深处呢，
对，
其实就是我们并不想这么快的在有很多标签的这个教皇身上耽误太多时间。
对。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他比如身披彩虹旗啊，比如说他对 LGBT 的这种怜悯啊同情啊，还有他对这个非法移民的这种爱呀、如果从一个人文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心怀怜悯的，包括刚才我们也讲了他
爱心的，
对，也讲了他也比较低调哈，也不是那么奢侈啊。作为拥有千银万银的这个教宗来讲，他是很低调不奢华的一个教宗。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回到属灵的这个世界，就是从他在世俗世界，他迎合了世俗世界，那么某种角度来讲，他在属灵的这种世界里面，他就有他自己的欠缺。对，但我们不是盖棺定论，我们也没法做盖棺定论，最后最终盖棺定论的是那位神，是掌管审判掌管将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来审判。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一个教宗如果对同性恋啊堕胎啊还有环境保护啊这些过分的热衷，就今天被贴上左派的这种标签的这些事项啊，过于热衷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保守的基督徒或者叫保守的天主教来讲，他在里面可算不得是保守的了。估计天主教的弟兄姐妹们听了可能他们不太同意，但是没关系，最终的裁判和最终的裁断呢是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最重要是不互相指责。
怎么说呢，如果说他真的是由于他心中充满爱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现来呢，还是真的是向世俗屈膝了呢？这个我觉得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评判的，对吧？我想我们还应该多说两句，在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关系上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但是大家注意了，我们没有讲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在教义上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分裂的。 我自己的神学老师就说，如果天特会议给天主教定下来的那些东西没有被他们否定的话，我就不承认他和我们是共赴一轭的啊。那么我们其实是从组织形式上说的比较多，就天主教会和我们基督教会，我们就停留在组织形式的这个阶段。如果说天主教是像大一统的，像一个穹顶一样，那我们基督教会其实更是小而美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天主教可能强调的是大一统的组织结构，而我们基督教，我们新教啊，我们是以地方教会为主的，我们强调的是群体的合一，而不是体制的合一，
对的，
不是这个制度的合一，我们更注重的是信仰生活的真实，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门徒训练啊，神学纯净啊，这些我们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个很多的仪式啊建筑从那上面转移开，我们是进入到生命的内部去的。你看我们的基督教的这种特点吧，比如说家庭聚会啊，查经啊，祷告分享啊，包括我们一同领受圣餐啊，这都是在天主教里头几乎不太可能的，你都不可能去拿到这个杯的。当你走进一座天主教的大教堂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啊，只要是有名的教堂，大教堂都是天主教教堂。当你走进一座大的天主教堂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教会啊，那么千年传承的仪式，对吧？但是如果你走进一间正在祷告查经的一个民宅，或者你走进了一个很小的基督教教会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耶稣和门徒同行的，一起团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是很小但是很温暖。如果说那个大的是一个神圣的殿宇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小的，这些小的基督教的教会也好，地方性的教会也好，我们就像一个行走的会幕一样。我觉得这是福音的两种传播的方式。有一句话就是说，罗马选择了统一，加利利选择了陪伴，一个筑高塔，一个传佳音。
是
啊，我们是把福音作为我们的主要使命，我们把神的道当成统一我们的唯一的标准，唯一的准则。所以从大一统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天主教会是一棵参天大树，它那个枝干粗壮，那我们基督教的小型教会啊，就像是一片葡萄园，每一株葡萄都结满了果实，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我们也期待啊，天主教他们的100多位枢机主教能在近期内尽快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皇帕帕。好吧，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了，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